请说。就是说，
是不是就是说圣灵感动的，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然后保罗为什么有这样不听劝啊？然后他们有这样去干，是不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啊？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就听劝了。但是听劝是不是又会就是又违背神啊？
谁要回答？
我第一个先要分辨，就是一般在哲学或是其他的那一个辩论上面，它有分两种。一个就是真理之路或是意见之路，也就是说这是真理还是个人意见。那一般我们对于所谓的真理的认定，常常跟人的意见它是相混好混淆的。所以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真理如果就神的这个启示的光照来讲，保罗他今天他上了耶路撒冷，他不要人家劝，他就知道了圣灵老早在各城就已经跟他启示了，他一定会在耶路撒冷里面受苦难的。这一点他在第十二十章他对以弗所的那个长老他已经讲过了，他已经讲过了，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认定说圣灵的启示要让他受了苦难，这是真理没有错。但是是不是保罗就因为这样子的苦难，也就是说我们说这种像耶稣那样的苦难吧，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苦难，那就带来的彼得说的你不要去啊，可是耶稣却指责保罗彼得说你体贴人的而不是体贴神的。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跟你表明受苦难是一定的。保罗他在一直在讲他对外邦人的教会，在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他不断都在讲到我们受苦难是必然是命定的，受苦难既然是命定的，我们今天要走这一条进神的国是艰难的，他对外邦的教会都是这么讲。好，那么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他们把这一种神命定的受苦难的是出于圣灵的这样的启示，他认为说那这样的话他就有他个人的意见。我们可以发现说二十一章里面 虽然他们都是讲说我是借着圣灵来跟他讲，但是底下讲的这些话是圣灵亲自跟他讲的吗？还是说是他们个人的意见？如果没有把它划分这样的一种清楚，那就是圣灵的话和个人意见混在一起。我个人的意见看法，我认为圣灵的启示是受苦难，这个是保罗知道，其他人也跟着以后也知道，这个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改变的。但是因为圣灵启示出来的真理，你要在如何实行的时候，好，那你要要如何实行的话，保罗认为说就是死了，他的生命也是交在神手中的，好像献祭一样的，那死了就死了嘛。这是他对苦难的一种看法，这当然也是他个人的意见呢。但是他个人这样的意见以及别人给他的不要去的意见，那到底哪个意见好呢坏呢？这个没有没得准的，我不认为这个是可以得准的。你到底这个意见是去死了呢好呢，或是说、啊、不要去死了好了，我认为这不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说今天神的启示啊，跟你讲一定会发生这些事情，这样就好了。啊，到底你要如何去遵循这一个启示的方法，那是你个人的意见。而保罗他坚持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我肉体上的死亡这是在完成我今天只要能够完成我这个使命，那死不足惜啊。好了，那我们反过来讲，这些门徒跟保罗的关系很亲切，我们可以发现到沿途外邦的教会跟保罗之间的那种关系，不是抱头痛哭吗？啊，不然的话就是在那边怎么样的这种反正就是很深切。因为人的深切感情在他有一种圣灵里面的那一种爱的那一种那种心态，他会用他个人的意见。你说这样的意见好呢还是坏呢？我现在我刚才又说了，个人意见不在乎好坏，不在乎对错，要紧的就是我们对于真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服从。而保罗他个人的执事跟其他人的执事又不一样，像这一个先知雅加布来讲，他是一个先知，他把他的执事讲明了，就是显明出这个人一定要被困锁困住，好，他已经尽他的执事了。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像推罗那些的人，他们这些人，他们作为一个信徒，他们对于保罗的爱的那一种友情，他们呢充分的表现出来了。你说这个我认为他也尽他们的职事啊，不是没有，但是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职事，如果跟保罗的职来讲，他们有没有像保罗那样的职事托付啊？哎，就像刚才我们传道人讲的，他在第九章的时候已经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了，你一定要在外邦人在犹太人中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因此那这样的为他做见证，这是真理，这是使命，他必须要去完成。好，我讲到这里啊。
哎，这个第四节啊、哦，他们被圣灵感动，这个词原本是说他们透过圣灵啦。那一般认为说，如果是透过圣灵的话，他们可能是像先知一样，被圣灵告知保罗他们以后保罗会遇到的事情。就是一般人他们对圣经的用词上，他们做这样一种推论啦。那我是觉得这个推论应该还不错了。表示说在推罗这个地方的门徒有先知啦， 那他们也是透过先透过圣灵知道保罗会遇到的事情，但是知道跟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我们应该要把它分开，就像刚才这个长老所讲的，圣灵的启示是启示保罗到耶路撒冷去一定会被抓，会受苦，这是圣灵的启示。但是你如何去面对这个启示，就不同选择了，哦，怎么去选择它，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啦。所以我常常调说，这是你对圣灵的启示的一种推论，你要推论出什么一个方式。每一个人的推论可能是符合的，可能是不符合的。如果照保罗来讲，我们刚才那个长老也强调了，他都是到死他也愿意，但是耶稣并不要他死啊。保罗是用死他也要去，但是耶稣保守他，让他不死。所以不是说你死就一定能够执行这件事情，反而是神要透过要让耶稣基督来保守保罗，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为他做见证。同样的，这些门徒们，他们选择的是保罗不要去，他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做见证，不见得一定要上耶路撒冷。那这个呢，好像我来看的话，就耶稣基督本身来讲，他也这样讲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表示说，你不能够逃避，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见证这件事情，也是透过圣灵的启示，一定要去做的。所以人对于圣灵的启示是，他会受苦，但是受苦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他？那就是个人的一个推论，个人的意见，那总是要去完成圣灵真正启示的目的是在哪里，这个要去完成啊。如果不完成的话，那就是辜负了圣灵在个人中所做的。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啊，雅加布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发现到雅加布就不讲话了，他只是做完这件事情，然后说这个啊，这个腰带的主人要把他被抓啊，交在外邦人手中。那他谈到就说我们跟本地的人，你会发现到他用的词很独特，我们是保罗的同工。本地的人就是说他来到这个该撒利亚的这些人，他应该很可能也包括菲利跟他的女儿跟其他在该撒利亚的这些信徒们。但是我们特别谈到说雅加布不是本地人，他是从犹太下来的，所以雅加布他是宣告圣灵的预言是什么，但他并没有参与去阻挡保罗上耶路撒冷。我们要读圣经要读到这样的详细一点，所以雅加布知道圣灵的心意，他并没有劝，而是同工跟当地的弟信徒来劝了。十三节经文直译是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有的希腊文的那个西方的希腊文专家，他们认为说使人心碎，透过痛哭使人心碎的意思，他这个文章的意思原来是要改变或是软化保罗的心思啊，所以说你们为什么要使我软化，我一定要去耶路撒冷的这条路呢？我这种心智，你们为什么要阻挡，要来软化我呢？ 那实际上保罗这样的讲法跟耶稣当初对彼得其实是没有，虽然没有那么严厉的、哦、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啦、哎、你为什么要来阻挡我、哎、还是这样了解吗？好好，
我就是第四节，我
这里不是圣灵说，你要知道哈、哦，他用法不一样哦。你第四节，你注意看啊，原文是第二，是透过那个灵，透过那个灵，然后他们来对保罗说。他的用法你要回到比较，你看到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你看到那个原文，原文是说圣灵这样说、哦、所以第四节跟第十一节它的用词是不一样的、哦、所以第四节不是说圣灵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不是、哦，这个有时候我们确实有时候会被误解了哈、哦，这样了解吧？
哦，了解。
哎，一般应该以前我开始读，我第一前去读也是会读到被人读这样，好像是圣灵对保罗说的了哦，那其实不是的，哎。
就
开。哎哎，
那个就是有一点，就是当然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哎，故事情节啊，
是啊，那个老先知他为了要挽回神人，所以他才会故意他跟他讲，那叫他也按着这个啊。回到他这个老先知的家中，给他接受他的招待，哎，啊、哦，但是本来神人是应该要直接回去的，结果他劝阻他不要回去，暂时接受他的招待，哦，有这样的一种意思了哈、哦。那同样这个，在推罗这个地方。推罗这个地方，他们也是要劝保罗不要去，那就是让保罗继续停留在那个地方啊，或是说他转往其他地方，都是有要改变保罗的行程的意思。哎，是没有错，哎，
所以第四节这边所讲的话是这些门徒的意见，我们应该这么来看，对吧？那第十一节这里才是具体圣灵的这个话。那就如你刚刚也讲得很清楚，圣灵是预告了这一件苦难的事情会发生，可是圣灵并没有说不要去，所以第四节这里是他们也知道这件苦难的事会发生，那但是他们想要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们说了第四节的话，不要上去，这是他们门徒的个人意见。但是保罗也很清楚，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嘛，明知有这个苦难，他偏要去， 那他的理由我们也知道，刚刚也是讲得很清楚，他从后面的发展来看，我们也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今天传道特别解释得很清楚，他要去完成使命，要去做见证，要去说明许多误解的问题，被误解的问题，要去解决犹太人误解，犹太人无法接纳外邦人的这些争端，重要的这些内容都是他要去完成的使命，所以他如果不去就没办法去做这些事情。那更重要的也是他很清楚在行走这个天国的路，受苦是不可避免的，这应该是他很清楚的一点。因此门徒在第四节这边表现出来的情况，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认识还不如保罗那么清楚，所以他们会用个人的意见来阻止。但是这个他们这种意见我们看得出是带着很浓厚的这种情感因素在里面，以至于保罗有谈到那个痛哭啊、心碎啊，这个表现，这都是情感的部分。出发点不可以说不好，但是在对比神的旨意而言，就要有所取舍了，对不对？所以保罗，你说，
来一句啊，那个他们一看到这个保罗这种情感和彼得劝这个耶稣，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我想应该都是类似了。从一个保护人，就是从人的这种关爱、怜惜或者保护上来讲，这是一个本能。因为彼得会去劝阻，会去拦阻主耶稣受难，那表示他看重主耶稣的生命，他认为主耶稣留在世上活存活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从后面的发展来看，主耶稣他要完成了后面的工作之后，虽死也复生啊，虽然死了也能活过来，所以他很清楚，但人的了解片面，所以彼得会做出这种举动，可能也是出于常人的理解。从犹太复国复兴运动的这种角度，认为人死了，一死就没有了，所以谁来带领我们继续往下走呢？所以这个是从人的角度，短浅的认识跟本性情感上的因素都有关系。这里的话，我想情感上应该更多吧。
二十一章的一节啊，开始啊，他其实很注重有关于情感上的用词。我们一般都会注意说圣灵在说话，然后是先知在说话哈。其实他故意用另外一个词是来做对比的。你看第一节哈，我们那个离别这个字，和本的翻译只是把它换作离别了哈。这个字哦，原来有一种依依不舍的一种婚礼啊，这个字啊，它是一种，它是有一种拖拉，好像这种分开哦，是被强拉了，被强拖把它拖开的，哎，他故意用这样的字啊，我们跟众人的婚礼哦，好像是。依依不舍是被墙拉出去的，被墙把它分开两边的， 所以他故意谈到他们之间的情感非常的浓密，在第一节上来讲是这样。五节跟六节谈到他们要走的时候，特别是他们众人，还包括一个妻子跟儿女不是只有这些信徒来，全家出动，然后跟他一起跪在岸上祷告，彼此慈悲。慈悲这个字原来是有一种就希腊文这个字本身它是按照当时的犹，它是在描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习惯就是保罗常常用的就问安那个字，然后说你要那个圣别这个亲吻圣别那个字这个字原来有一种拥抱问安或跟拥抱告别都可以，它可以用在拥抱问安，也可以用在拥抱告别，所以这个辞别这个字是一种拥抱，所以他故意用这样的用法，他们都是非常的情感都非常的深厚的。同样我们刚才有谈到说这些人来劝保罗第十二节他们都来苦劝保罗，十二节的那个苦劝那个字其实这个字是一个劝告的意思，就是一般的劝告而已，但是这个劝告之后第十三节给我们谈到这样的劝告是一种哭是一种哭诉来劝，所以第十二节好像他的劝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表现化，但是在第十三节他给我们表现说他们这种劝是一种透过这种哭泣来劝保罗的，所以这个绝对是一种情感极大的悲伤之后来说话的。所以我看他不断的强调这一些人跟保罗之间的感情的丰富，以至于他们要来阻挡保罗到耶路撒冷去，是一次又一次的用相同的用类似手法来强调。那就跟刚才我们讲的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为什么他耶稣不断的来跟门徒讲，门徒就是好像说你不要上，你不要上。
关于这一点，门徒三番两次的极富感情的用极多的话来强留来劝告劝说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对于保罗这样他清楚知道神旨意，他知道必须要上耶路撒冷，要去抵挡这些门徒的这种心哈。我想，这个对保罗而言，应该是一种很大的试验。保罗已经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了，这个他应该突破自己的这种怕死的心，但是我想人在胜过自己之后，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他所深爱的人以及那些深爱他的人，他是否也真的能放下。这让我想到有很多的这种戏剧作品，他们都会描写一个硬汉他如何出生入死，去突破困难，去不怕危险的去要完成某个使命，但是当他遇到对头抓到他最亲爱的家人妻子儿女等等的这种要挟他的时候， 人真的很难胜过这一点。他一个硬汉往往会因为他所爱的人的生命啊，为了要保全，就是对于这个情感上他放不下来，最终他很可能会妥协。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他完全不顾这些人的感受，当然他也尽可能的去劝说他们，但是最终呢也还是要去违背这些人的这种劝告。
我稍微对这个流泪这个哭劝我再稍微补充一下，这一段流泪哭劝是他们非常亲密的一个表现。从第二十章我们看的是37节跟38节，他有出现的就是那一种哀哭还有伤心。那同样的在21章的我们说第13节他是也用这个哀哭。那么我说哀哭伤心，这个是当时的教会的信徒对保罗的表现。那我们反过来看20章，保罗他自己说，20章里面他在31节他也讲，你们要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在干嘛呢？昼夜不住的流泪，也是来劝你们，警告你们。那保罗这样的一种流泪的劝告是他3年里面他所做的。那这种情况实在是深深的跟当地的，只要是当地的，无论是有所的长老也好，或是在推罗，甚至在该撒利亚，他们那一种深厚的那种友情，传道人如此，弟兄们他们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会发现彼得前书或彼得后书，他在谈到我们要切实的来像弟兄那种友谊友爱一样的来彼此相爱，然后彼得后书又强调了一次，在有信德有这个有所有的这种节制之外，他也是又强调了所谓的弟兄要这样的相爱。我们可以发现说一个教会真正的一个内涵，它离不开这些。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没有这些眼泪，我认为这个教会是一个无情的，这不是教会。真正的教会的表现，保罗如此，弟兄们对他也是如此，但是这是最基础的，这些基础不能够妨害更伟大的目标。但很多人呢多强调这种感情因素，而把那伟大的目标呢忽略掉。但有的人为了更大的伟大的这个目标，他也忽略了感情，以至于呢很多人都得说，好了，你的目标是虽然好，可是让人的感觉很无情。所以我如何来把这种感情以及那个伟大的目标看起来无情，我们要彼此能够好好的来应用。什么时候你应该有一个 EQ， 就是我们说的情绪管控，那什么时候你应该有 IQ， 你应该有一个很理智性的这一种探讨。这两点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好好的能过来应用，但是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清楚的可以看见，保罗的 EQ 非常好，保罗的 IQ 也非常好，而弟兄姐妹们他对 EQ 上面的控制和流露跟控制，这不一定就是不好，什么时候一定要流露出来。你看那些长老跟他3年昼夜能够在一起， 今天不再见面了。我这个好像等于是说，一个家人，父女、父母跟儿女，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再见了。那一种我们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人类的这一种深情，那我们今天是很少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在教会上当中来浮现出来。好，我补充到这里。
其他的问题
没有了，
对，
没有了，
好。